Commission officials now say there are more than 360 deaths resulting from the new coronavirus and more than 21,000 suspected cases. Meanwhile, an expert in China warns that the new strain of virus originating from the Chinese city of Wuhan could be gaining strength and increasing its ability to transfer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 VOA's Lettice Hook reports.
The death of the first patient outside China puts additional pressure on health authorities worldwide to boost measures to protect their citizens.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other countries have barred the arrival of foreigners from China, but they cannot bar their own citizens from returning home. France has set up two quarantine centers where its citizens have to spend 2 weeks under observation before they can go home. Zlatica Hoc, VOA News, Washington.
The first nominating contest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20年2月3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尚未接受美国提出的防疫帮助，中国境内武汉肺炎死亡人数已超过萨斯病毒。另一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新的旅游规则，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为您播报一组新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表示，与以往的危机相比，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更加透明，但北京尚未接受美国提出的愿派专家前往中国的帮助。奥布莱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透明度肯定比以往遇到的任何危机都要高，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他指出，美国派出疾病控制中心以及其他公共卫生健康专业人员前往中国，但是我们还没有收到中方的回复，但我们会继续与他们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表示，美国愿向中国提供一切必要帮助，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他在推特中写道，我们正在就这种病毒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美国境内报道的病例很少，但被大力监视。我们已向中国的习主席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必要帮助，我们的专家非常优秀。另一方面，中国股市2月3日新春后开盘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包括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沪深300、创业板四大指数全面跳空，重挫超过8个百分点。上证指数以2716.7点开出，立刻重挫259.83点。深证成指也直接回测9706.58点，沪深三百开盘跌落到3693.91点，创业板开盘也回测至1769.16点。不过，在中国人民银行释出1.2万亿救市之后，加上当局禁止放空股票稳盘下，各指数开低之后，跌幅没有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建委2月3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武汉肺炎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61人，超过2003年萨斯病毒的349人死亡。此外，目前累计的确诊病例是17205例，更是萨斯的3倍之多。 萨斯疫情出现在2002年11月至2003年9月，当时的全球病例总数为8096例，共有774人死亡。引起武汉肺炎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与萨斯病毒相似，两次疫情都源于中国，因此常被拿来比较。目前武汉肺炎累计出狱病例是475例，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为189583人，共有15270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武汉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已经爆发2个多月，截至今日，全国共确诊病例17335例，疑似病例21558例，死亡病例共361例。肺炎疫情引发口罩之争，是否激化两岸恩仇情怨？不允许武汉台商撤离，是不是所谓的两岸一家生死与共？在昨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台大教授范云先生和台湾淡江大学国贸系讲师黄玉军。黄玉军表示，武汉肺炎激化两岸矛盾，加深彼此裂痕。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台大教授范云先生表示，主权疑难杂症交叉感染，勾起两岸新仇旧恨。他说，
周六晚间，家住汉口市的方斌被乔装成防疫工作者的武汉警察破门从家中带往派出所，扣押几个小时后，于周日凌晨获释回到家中。方斌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六晚约7点，一批警察找到他家，以他去过医院必须接受体验和隔离为由将其带走。方斌指，这些警察身穿防护服，自称防疫中心工作人员，他被带上警车送往汉阳区四新派出所，家中两台电脑也被警察抄走，虽然现在人已获释，但是电脑仍被警察扣押。方斌在被警方带走前发布了一段求助视频，引发网民关注。他认为自己获释的原因在于警方受到压力，因而改变态度。由于武汉交通已经停摆，方斌凌晨获释后骑了3个小时自行车，凌晨5点才回到汉口家中。
当时他说是防疫中心的，要带我去这个检查，可是呢，这个实际上他们都是公安局的人，一个医生都没有。他说你这个引爆了一个黑弹，你这个照的时候为什么不照那些好的这个一些镜头，那些什么就是什么助人为乐啦，这个护士的辛苦啊，反正就是好的宣传的镜头，你为什么要去照尸体？他说你这是引起恐慌，他就这样说。他就是把我的这个家不是全翻了吗？他也没有搜查证，啥都没有，他就在我家翻。我说你得有搜查证呢。他是特殊时期，我可以不用搜查证，我就搜你家。然后到了12点来钟的时候，因为当时他的意思就是说一条就找到有没有国外的人给我钱，我说没有人给我钱。他说如果没有人给你钱，你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去照这个像？他说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后来我就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好人，我就是这样的好人。
美国之音周日晚间多次拨打汉阳区四新派出所电话，试图核实有关情况。起初刚接通就被对方挂断，稍后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湖北省周日出台规定，对所有疑似病例进行集中隔离，政府将征用酒店、招待所、闲置厂房等设施建立隔离场所，同时还规定对密切接触者也要实行隔离。方斌表示，虽然目前他已经回家，但当局可能根据最新规定对其采取隔离措施。该规定意味着再进入医院采访、拍摄已经不可能。方斌认为，作为公民记者，应该反映真实情况。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武汉市第五医院是武汉市最早一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定点医院，专门接诊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属于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医院共有11个病区，收治了300多个病人。目前江西援助湖北的医疗队已经进驻该医院。方斌在该医院拍摄到工作人员搬运尸体的情况，一名病人失去生命体征。近日网络上传出一些行人在街头突然倒地的视频，法新社记者在武汉街头拍摄到了一具躺在人行道上的尸体。官媒报道说，武汉市调配了一批殡仪车辆和防护用具，以提高各殡仪馆保障能力。另一方面，有一些湖北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发送亲友发病却得不到及时诊治的影音文字信息，并留下联络方式向社会和热心人士求助。美国之音周末联系其中一些求助者时，对方均表示不便受访。武汉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火神山医院经过火速施工，已经落成并移交军方。该医院设有1000个床位，预计周一开始运行。新华社报道说，经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队抽组1400名医护人员进驻火神山医院。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武汉肺炎疫情感染病例快速升高之际，当地市民方兵进入武汉市第五医院和武昌殡仪馆实地探访，拍摄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家属痛失父亲的场景，并发现装运尸体的车辆和多过用过的尸袋。其所拍摄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开，方兵因此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审讯。这件事件升高了国际媒体对武汉肺炎疫情真实情况的关注。您刚刚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另一方面，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已经爆发两个多月，截至今日，全国共确诊病例17335例，疑似病例21558例，死亡病例共361例。肺炎疫情引发口罩之争，是否计划两岸恩怨情仇？不允许武汉台商撤离，是不是所谓的两岸一家，生死与共？在昨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台大教授范云先生和台湾淡江大学国贸系讲师黄玉军先生。范云先生表示，主权疑难杂症交叉感染，引起两岸新仇旧恨。他说，
在这个全球化彼此关心那么紧密的情况下，那这个疾病它是一个高度传染性，透过人跟人的肢体接触，然后就是说那唾液的那个就所谓的飞沫传染哦，它是属于关系下的一个产物哦。那所以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是只是一个医疗的问题，也不是只是公共卫生的问题，它还涉及到边界的管制。就一旦我想要保护自己的民众的时候，我就必须把这个边界完全控管下来，让人的交流中断，才可能阻绝就是说这个传染的病源哦。那这个部分，那你如何让交流中断？那就是一个权力的转移，因为商业的交流一直都在，可是或者意大利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停止中国人到他的国家的话，那个就是一个主权。那所以我想这一次台湾跟中国的争议其实就回到原本就有主权的争议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要边界管制，我想把自己的人带回来的时候，这个主权的问题就卷入了这个健康的问题中哦。所以我想这一次的民众会原因是新仇旧恨啦，就本来就有主权的争议，可是台湾民众也有一些人并不关心主权争议嘛，可是大家都会关心生命健康哦。就好像你看到最近香港的议题，就是说香港要罢工，因为他们想关闭那个跟那个中国那个大陆的那个边界的话，那可是他们的特首说不应该跟其他的国家一样歧视，就是说那个这个部分的话，那就会有民众觉得健康重要，还是说这个边界的开放维持形象重要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因为这是全球化的年代，那边界管控对这种全球化下的一个快速传播的一个高危险的这个传染病，就是只有一个掌控方式，就是透过主权做边界的管理。可是主权问题就是这一波台湾跟中国最紧张的，再加上 WHO 这个事情又是新仇旧恨。上一波类似的 SARS 的时候，台湾民众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说台湾当时还拥有一些就是观察员地位，或者是观察员地位还比现在情况好的时候， 中国的官员就对于台湾想要参与这个防疫中资讯的一环的时候，就在全世界的媒体前面跟台湾的代表说，谁理你们啊。哦，那这种感受让危机时代的台湾人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两岸一家亲嘛。
黄宇军先生表示，武汉肺炎疫情激化两岸矛盾，加深彼此裂痕。他说，
这个过去四年蔡英文总统的这执政这四年啊，北京当局不断的用一些语言或者是一些政策伤害两岸人民的交往啊，甚至我们从去年看到啊，这个香港啊当地啊，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啊暴力的事件，或者是说一些反民主的一些现象啊，都让台湾的这个人民看到北京当局的这些啊这个霸权的这个性质。我觉得这多多少少有影响到台湾人对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啊。但是啊，是不是就可以把这样子形象就变成让台湾人民反射在中国人民身上？我觉得这个也或许有点太啊武断了啊。我觉得啊，大部分的台湾民众都是很理性的，可以做出这个区隔。那但是我就刚才讲，就是说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它的人祸啊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啊，不只是它可能是事前的防范的错误，我们到今天都还有在怀疑他们是不是还在隐瞒病情这样的状况啊。那但我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跟两岸的特殊的这种往来的这种频繁哈，如果说中国大陆在隐瞒它的这种病情的话，台湾是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啊，台湾很多人的情绪就在我刚才讲的这几种情况底下呢啊被挑拨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面积扩散，导致医疗防护用品出现短缺和抢购情况，当局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抑制疫情进一步蔓延，同时也在加紧舆论管控和网络审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各地为应对武汉肺炎疫情延长了春节假期，多国政府对疫情发出了预警，同时对中国公民入境实施了一定限制。一些国家正在从武汉撤回侨民，并且减少或取消直飞中国的航班。疫情持续蔓延，令商界对经济形势产生忧虑。中国官媒新华社周五晚间报道称，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初步研究发现，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消息一出，双黄连口服液在各大药店被一扫而空。对于双黄连口服液是否有效的质疑之声不断传出，相关消息被一些专业人士和机构认为是谣言。有分析指，这一现象再现了当年民众哄抢板蓝根应对非典疫情的状况。中国媒体和网络上还不断传出医院病床紧张、病患得不到有效治疗、医院内大排长龙的景象。湖北当局发出通知，要求医院不得拒收患者，不过仍有报道指医院收治患者能力有限，很多患者只能居家隔离。分析指，由于未被医院收治者不在统计范围之内，以及由于缺乏试剂盒，一些患者无法确诊等原因，实际感染人数远超当局统计数字。武汉市模仿非典期间建立小汤山医院的模式，正在加紧建设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中共高层为应对疫情，成立以李克强为组长的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李克强上周赴武汉考察疫情期间，看望了医护人员、患者和建筑工人。李克强在视察现场询问众人有何困难，众人齐声回答没有。中国各地的口罩和防护用品持续紧张，医院物资短缺，纷纷发出求援信。网络上出现医护人员自制口罩以塑料袋代替防护服的图片和视频。美国之音了解到，近期中国许多地方口罩和消毒酒精等防护用品成为缺货，一些不法商家趁机抬高口罩价格谋取暴利。有消息说，一些在救治一线的医疗机构也面临防护物资耗尽的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一名医生日前在微博上求援，称物资不是告急，是没有了。 与此同时，作为官方指定的捐款机构，武汉市红十字会被指将口罩定向捐赠给莆田系医院。而在防控疫情一线的各医院不断传来物资告急的消息，这让红十字会在资金使用和物资分配方面遭到舆论的声讨。位于武汉的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的一名女护工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工作时有口罩戴，平时不出门，亲友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她表示相信在政府的组织安排下，疫情会很快得到控制。该医院护工还表示，他看到有救护车送感染患者到他所在医院的相关收治部门，但不了解详情。
我们有一个内科的，专门碰到500个床位，专门救治那些热疫情感染的那些病人，但是我们不出去也看不到，我们也不出去，就在楼里面，大楼的封闭式的管理嘛。碰到500个床，协和医院碰到600个床，我们再碰到500个床。没看到，我们也没看到，我们也不知道，只看了120，也他说就在那个病人门，120那内科大楼门口，送人送病人进来，没看到其他的。我们老远看到走路打饭过来看了，但是战区医院是网上都有人可以查到嘛，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别人我们管不了，对不对？
1月27号，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一支由呼吸、危重症医学、感染等医护专家组成的11人医疗队前往湖北增援。同日，网上出现一则署名该医院的接受社会捐赠公告，募捐物资种类包括医用防护服、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隔离衣、防护面罩、护目镜、消毒湿巾、含氯消毒剂、快速手消毒液等。美国之音周六拨打该公告上的手机号码核实情况，接听者没有否认，只是说无权回答相关问题。春节假期开始以来，在疫情中心的湖北省各地采取了更加严厉的封城措施，湖北省一些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临近武汉的黄冈市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规定每户每2天可派1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其他人员禁止出门。在湖北省以外，一些地区限制来自湖北返乡人员出行，门口被钉上铁条，还有地区设置路障，禁止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赶赴北京讨论疫情对策，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谭德赛，表示对疫情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官方报道称，对于疫情必须加强舆论引导，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同时要求民众不信谣、不传谣。近日，中国各地已有多人在微博或微信上发布有关疫情的信息，被警方拘留。武汉网友方斌本周末在国际社交平台推特上发表其在当地一家医院新型肺炎患者的救治现场拍摄的几段视频，其中有抢救无效患者行将病亡的情况，以及一些尸体搬运或放置尸袋的场景。方斌当天被多名自称工作人员的人带走，目前去向不明。他在居所内被人破门强行带走时的视频已在推特上传播，引起维权人士的关注。湖北黄冈蕲春县居民高飞日前在推特上发布当地疫情的信息，批评当局控制疫情不力，目前已经失联。民生观察报道说，高飞已被蕲春县公安局行政拘留。2月1号，湖北省当局宣布因疫情防控不力，黄冈处分党员干部337人。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等8名医务人员去年12月底在微信中披露传染性肺炎 SARS 疫情，元旦当天遭武汉警方传唤警告，被指责其散布不实信息。当时李文亮应警方要求在训诫书上签字按手印。约20天后，官方首度承认新型肺炎的确有人传人情况，并有10余名医护人员感染。最新消息是，在疫情防治一线的李文亮医生因率先说出真相而获得感恩公益基金会奖励10万元。中国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一戏剧性翻转，并报道说李文亮也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正在医院住院治疗。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 香港的一个社区民众2月2日游行，反对政府征用当地社区的建筑用来做隔离设施。参加集会的区议员和民众说，武汉肺炎疫情将香港民众，无论是过去亲政府的还是反政府的人民，都团结了起来，表达了他们对政府防疫疫情扩散的措施不足和迟迟不封关的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欣的报道。
香港美孚区的民众连续第二天抗议政府计划在这一带建立隔离设施，人们高喊着反对隔离营、香港封关刻不容缓等口号。当地的区议员李俊熙说，政府准备将一个距离居民区仅十分钟的建筑作为隔离营，隔离那些曾经与武汉肺炎患者接触过的人。
所以居民就是非常的反对，因为整个的过程都是没有咨询过任何的居民，还有就是区议会任何人都没有知道这个消息。
他说，当地居民不仅反对这个计划，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全面封关。
因为如果你不封关的话，就是源源不绝的从中国内地的人，他可能就是那个带捆者，就是可能就是在潜伏期以内的人，他从内地来，只会有更多的病患，就是患上武汉肺炎。
最近由于对武汉肺炎传播的担心，香港大规模抗议集会减少，但很多人认为对政府的不满依然存在。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过去支持政府的人现在也站出来表达不满。香港居民吕先生说，
我觉得是的，我们这一趟真的是 reconnect， 谢谢他。我们不管是黄的蓝的什么也好，我们现在已经全都变成绿的了，黄加蓝就是绿色，大家结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香港区议员李俊熙说，今天来参加抗议的很多是美孚一带的居民，包括过去一些在反送中运动中并没有参加过游行的民众。
就是看到就是政府的不作为，让我们香港人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当中。
几天以前，香港另一个社区粉岭的居民也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要在当地建隔离中心的计划。美国之音记者任欣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2月3日接见欧洲在台商务协会理事长尹荣时表示，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民航组织这些进行全球防疫工作的联合国重要单位仍然以政治因素将台湾排除在防疫体系之外。蔡英文再度呼吁联合国相关机构应该正视全体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防疫是全球性事务，尤其台湾就是在这次疫情威胁的前线，更不应该让防疫出现破口。蔡英文还指出，目前武汉疫情对全球影响非常大，台湾会密切观察这次疫情对台湾总体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并做出相应措施。针对欧盟表达支持台湾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蔡英文除了表示感谢，也强调台湾绝对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全球防疫当中贡献国际社会。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传播，美国政府1月31号宣布的一系列临时措施已经在星期天下午美东时间5点钟生效。这些措施包括对来自中国反美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并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在这些临时措施生效的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了针对航空公司和旅客的新规定。国土安全部规定，凡是在星期天下午5点钟之后抵达美国的，曾经在14天之内前往中国的美国公民，必须要飞抵指定的11个美国机场之一。美国政府将会在这些机场部署更多的公共卫生资源，对旅客进行强化监测。国土安全部再次规定强调，凡是在14天之内去过中国湖北省的美国公民，回到美国后要进行14天的强制隔离，在14天内去过中国其他地方的美国公民要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美国暂时禁止 在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大陆的外国公民入境，唯有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例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美国宣布武汉肺炎疫情为公共卫生危机，限制中国旅客入境。美国国务院也对中国发出了旅游警告，而美国总统、副总统彭斯则说，中国的处理过程透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才刚刚举办了一个最新的关于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一个简报会。那么简报会呢，是由这个昨天我们知道才刚刚成立的白宫的这个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来做简报的。那么这个小组的当中的成员呢，包括了这个美国的 CDC 的这个专家，还有美国交通部以及美国国务院，当然还有就是这个HHS 的这个部长这个阿扎尔一起来做简报。那么这个阿扎尔部长呢，他是这个小组的这个组长。那么呢，就在这次的简报当中呢，美国正式宣布了，他说呢，虽然武汉肺炎在美国目前散播以及感染的这个风险还是很低，但是呢，一来是说这是一个新的病毒，并不像一般的流感那样子很容易，或者是有正确的一个检测的方式，甚至呢，现在是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人传染给人。那么因此呢，美国也配合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宣布，正式宣布这个武汉病毒冠状病毒的肺炎呢，在美国是公共卫生危机，并且呢，同时也说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了，也就是在这个移民与公民法里面的212章节里面的一个规定，暂时的停止了让这个外国的人，如果说你本身有传染武汉病毒、武汉肺炎病毒的危险的话呢，暂时能够不让他们入境美国。所以也就是说呢，今天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那么你不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美国的绿卡持有者的这个直系亲属的话呢，你来申请美国签证将会被拒绝。那如果你是上述所说的人，就是你是美国公民或是绿卡持有者的这个直系亲属的话，入境美国之后必须要自主隔离14天。那么这14天当中呢，将会有这个你会先在机场先接受检验，确定没有症状的话呢，就让你回家自行隔离。在隔离的情况之下呢，会有地方的健康部门定时的会到你们家去这个给你继续做检测，确定没有患上这个武汉肺炎。那么这个新的规定呢，将会从2月2号星期天的下午5点，美东时间2月2号星期天下午5点正式开始。到时候呢，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的直系亲属，申请美国签证将会被拒绝。那么此外呢，在今天的这个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其实为什么要采取这么一个大的措施呢？它并不会要实施所谓的之前媒体所揣测的旅行禁令，也就是呢完全断绝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个隔离或者是旅行或者是航班。但是呢必须要这样做出一个入境的限制，是因为他们发现说，即使有很多人患了病，他并不是湖北人，但是呢他大概有80%到85%的人是曾经去过湖北的。那么他曾经说过呢，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一名女性，她是中国人，那么她到德国去的时候呢，本身并没有症状，那么之后呢，回到中国之后，却发现她这个病已经传给了她的同事，那她同事又再度传给了其他的人。因此美国官员认为说，这是一个有所风险的，所以必须要采取如此一个强烈的措施。那么今天呢，在这个运输在这个交通部的这个的官员呢，杰龙他也特别的表示，他说再度的澄清，绝对没有实施 travel ban， 没有旅行禁令。他只是说呢，尤其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美中之间航班的这个旅客呢，其实自主性的已经减少了，所以他认为说这并不会造成一个多大的一个的阻碍。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其他的资深官员呢，包括一些公共卫生的官员表示说，美国在国内现在呢已经与各个健保公司、还有医院、还有这个国家卫生署 NIH 一起来合作，希望能够遏制武汉病毒的病情。那么呢对于被问到说与对中国或者是一些其他国家的公民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入境的限制，是否可能受到法律上的挑战，那么对此呢，这个 HHS 的部长这个阿扎尔 则是表示说呢，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所以呢，应该不会是一个永久的做法。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务院在1月30号已经把对中国的旅游警告升到了第4级，红色，也就是不要前往。那么这个等级是跟阿富汗、伊拉克同等级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他说民航业者现在已经考虑减少或暂停来往的中国航班了，所以要要求说还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利用民间航空公司赶快离开中国。那么国务院呢也已经要求所有非紧急的美国政府人员推迟前往中国。那么同时也就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了联合航空已经减少了前往中国的航班，那么达美航空公司以及美利坚航空公司都已经宣布了将会取消美中之间的航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扩散。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死亡率徘徊在3%左右。美国维吉尼亚州急诊医生金冲飞告诉美国之音，实际死亡率还不能确认，因为还有很多重症患者正在接受治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金医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新型的肺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冠状病毒又是什么？
说到肺炎呢，我想先给大家一个大的概念哈。那感染性的肺炎呢，主要有三种啊、一个呢是细菌的感染，还有是真菌的感染，然后呢就是这种病毒的感染。那对于细菌的感染，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有抗生素，对吧？那对于真菌的感染，我们也有抗真菌的药物。但是对于病毒的感染呢，我们有什么呢？其实只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强大的抵抗力。那它的大家呢也不用很悲观，为什么呢？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病毒性的肺炎呢，在一定的合理的支持治疗的情况下呢，它都是可以治愈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呢是这个冠状病毒。对于冠状病毒呢，我想说两句，就是冠状病毒呢，大家知道它的形态是形式王冠，所以呢。成为冠状病毒，那它其实是一大类的病毒，在此之前呢已经有6种了。那加了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之后呢，我们就像葫芦娃七兄弟一样就凑齐了。那之前呢还有2位兄弟呢，大家比较熟悉，一个是在中国爆发的 SARS， 还有一个是在中东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
因为冠状病毒也会引起普通的流感，那么这次的这个病毒性的肺炎，或者说这次新型的冠状病毒和普通的流感有什么区别？然后和您刚才提到的 SARS 还有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和流感呢其实是还是蛮接近的，因为它们的主要症状呢就是有2个，一个呢是发热，还有一个呢就是咳嗽。那它们的区别在于呢，流感啊它主要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就比如说全身的疲劳，还有呢它可以全身的肌肉痛，还有头痛。那对于小孩子呢，他还会有腹痛、腹泻这些情况。那对于这个新型的肺炎的话，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如果是非常严重的病人，他会很快的进入一种就是胸闷啊、气短啊、呼吸困难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里就有大家常常听到的，哎呀，血氧饱和度降低了这么一个情况。
嗯，那这次新的冠状病毒的致死率啊，目前看起来其实也没有非常的高。那么 SARS 之前的致死率达到10%，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病其实没有非常的危险，而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恐慌？
这里呢，其实我也说了一个简单的初步计算，就是说它的致死率呢3%左右，但是呢，目前还有很多的病人正在接受治疗当中，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清楚到底最后的致死率会有多高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分析了一下，从治愈率方面的话，我也初步的看了一下，大概在5%左右，其实它的治愈率也是蛮低的。所以说这个答案呢，只有靠时间来给我们最后解答。
网上还有很多人在传说啊，因为官方已经发了一个声明，说病毒有可能变异。那么很多人揣测说，那是不是说其实病毒已经变异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病毒它在不停的复制当中，它一定是在变异的。这个就像人一样，它就是存在一定的变异率。那它复制的次数越多的话，它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那这个变异其实也是有2个方面，一个呢它可能变得毒性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呢可能变得毒性越来越小，对吧？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在密切的观察，就是最终它的比如说传播方式到底能够人对人的这种传播的概率有多少高，这个我们目前都还不是很清楚。
在这个维吉尼亚州有一个学校，本来是要接待来自湖北宜昌的一个初中生的参访团，那么最后这个计划是被取消了。但是这也可以说明，就是美国人还有或者说这边的华裔都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关注。那么，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在美国也会有这种大面积爆发这个冠状病毒的可能性？
这个在美国的首例呢是在1月21号，大家都知道，爆发的首例是在西雅图。那随后呢就是有很多人，很多也有些从武汉过来的人到美国来，那大家都有一些恐慌。但是呢这里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的做的是减少恐慌，增加重视。就像这次事件，比如说武汉的很多人过来交流学习，那我们能够在采取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程度的进行对叫做切断传播途径进行干预，是会提高这个控制的效率的。那美国会不会大面积流行呢？我目前认为是不会的，因为在 CDC 他们很早之前，也就是说在首例报道之前的2周，他们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事件委员会，对这个事情进行跟踪进行处理。然后呢他在机场方面的话，他也从3个目前扩大到了5个，对所有从武汉过来的人群呢都进行一些筛查。这种早期的干预呢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来看这种爆发的可能性还是蛮低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俄罗斯动用空军飞机开始从武汉撤侨，陆路撤侨行动也同时进行。俄罗斯加入撤侨行动无疑打击了中国的形象，蒙古同时也对中国关闭了边界。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扩散，俄罗斯开始出现歧视现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2月1日表示，总统普京已经下令动用空军飞机，当天开始从武汉撤侨。俄罗斯外交部1月31日说，莫斯科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正式通知中国的撤侨行动。目前在武汉大约有300多名俄罗斯侨民，湖北的俄罗斯侨民总数量大约有600多人。许多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认为，武汉肺炎疫情让极力推动一带一路、打造强国盛世的中国的形象备受打击，尤其是世界各国纷纷撤侨、封闭边界，对中国人关上大门，这些举动都让北京当局脸上无光，内心感到非常不愉快。2月1日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已经开始了陆路从中国的撤侨行动，希望回家的俄罗斯人可以从远东滨海边疆区的几个陆路边界通关口岸入境。当地政府公布了通关口岸的名称和其他细节。俄罗斯驻中国的外交机构开通了电话热线，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馆说，从中国时间早上10点起，有免费的巴士提供给俄罗斯人，俄罗斯的撤侨行动将会持续数天。俄罗斯稍早前关闭了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边界，但俄罗斯副总理格里科娃1月31日表示，拥有俄罗斯长期居留签证的中国人以及白俄罗斯公民可以从一些允许驾车和步行的通关口岸从中国进入俄罗斯。他还表示，俄罗斯将会暂停向中国公民发放工作签证。稍早前，俄罗斯已停止向中国人发放电子签证。与此同时，蒙古也关闭了与中国的边界。官方的蒙古通讯社报道，蒙古总统1月31日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当天决定禁止中国公民和到过中国的外国人通过陆路、铁路和航空等所有通关口岸入境，但蒙古与中国之间的货物运输将不会受到影响。蒙古也打算撤离在中国的留学生，蒙古还决定向中国提供20万美元的援助。俄罗斯副总理格里科娃当天表示，俄罗斯与蒙古的边境交通运输中将会限制中国人的流动。俄罗斯稍早前停止了与中国之间的铁路客运服务，但俄罗斯所经营的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仍然继续运行。目前还不清楚 俄罗斯与蒙古两国政府的相关决定后，由中国运营的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是否将继续运行？由中国两国分别运营的这两列国际列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通之后，即使在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的最紧张时期，也没有停止过运行。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发布的消息说，受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作为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与平壤之间的往来航班也将暂停。此外，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波兰从二月一日起暂停了与中国的航班。俄罗斯一天前也宣布限制与中国之间的航空联系，把所剩下的往来中国的航班都集中在莫斯科舍列梅捷沃国际机场的 F 航站楼。哈萨克斯坦从1月29日起中断了与中国之间的陆路巴士客运服务，从2月1日起暂停与中国之间的火车客运，两国之间的空中航班从2月3日起停飞。俄罗斯星期五宣布已经确认境内的两名中国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其中一人在后贝加尔地区从中国入境后立刻被检查到感染，随后被隔离，另一人是在秋明州上学的中国女留学生，她过完春节从中国返回秋明后发烧，这名中国女学生同她的几名友人和学生宿舍的管理人员都已经住院隔离。俄罗斯官方说，两名患者感觉很好，病情不重，秋明州的女学生很快能出院。在武汉疫情扩散的同时，歧视现象也在俄罗斯出现。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地方当局表示，他们已接到一些民众的投诉，当地的一些工作机构、餐馆、酒店甚至幼儿园和学校开始禁止中国人或是从中国返回的俄罗斯人进入。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趋势发展越来越像当年的 SARS 病毒危机。尼克里斯基说，这特别能变相看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看法。17年前，俄罗斯社会曾经谣言纷飞，说是中国发明了 SARS 病毒武器，目的是传染给俄罗斯人，让中国能够夺取远东土地。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意外，那些谣言对中国当然是非常大的侮辱。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武汉肺炎疫情。普京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去电报，对中国表达支持，并希望向中国提供援助。武汉肺炎疫情也可能使一直很频繁的俄中官方互动受到影响，许多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正在考虑有可能推迟或是取消原定的一些去中国的访问计划。俄罗斯博客作家和时事评论人士马里金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戈特瓦尔德1953年3月出席斯大林的葬礼时患上了流感，第二天从莫斯科返回布拉格后就死去。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贝鲁特1956年2月出席苏共二十大时也患上了流感和心脏病发作，死在莫斯科。武汉肺炎肆虐之际，不知道普京是否还有心思访问中国，同中国领导人握手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主管伊朗事务的特使布莱恩·胡克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讨论了美国对促进中东和平的努力。他表示，美国可以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对话的调解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所提出了中东和平的这个提议呢，非常的详细，长达了80页，那么被以色列呢视为一项胜利，获得以色列方面的赞赏，但是呢遭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拒绝。但美国政府认为呢，这项和平提议呢是实际上是实际的两国解决方案，那么它可以为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呢来创造那个双赢的局面。而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拒绝，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胡克呢也提出了回应。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看看胡克怎么说。
这是我们为了促进中东和平而找到的最佳解决办法，这是一个建议，它不是最终的协议。如果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有不满意的事情，请在美国的主持下上谈判桌告诉以色列，这将是他们得到的最佳机会，没有再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已经表态说任何的解决办法呢应该遵守联合国过去的决议案，并且呢任何的解决办法都应该倾听主要的当事方，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方面的意见以及看法。对此呢，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胡克呢也提出了回应。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胡克怎么说。
中国错了，我们确实听取了巴勒斯坦人的声音，我们一直听取他们的意见，直到他们决定停止与美国交谈，那是个错误，我无法解决这样的错误，必须由巴勒斯坦人决定是否上桌谈判。我想中国可能甚至没有阅读该计划就发表了这一声明。
胡克呢也表示了美国愿意担任调停者。
各位听众，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党内初选阶段，将于今天正式拉开帷幕。第一个举行选举的州就是爱奥华州，采取的是党团会议的形式。那么为什么党内初选要从爱奥华州开始？党团会议又有哪些特殊性？作为揭幕战，爱奥华州的这场选举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围绕党团会议这种形式又有哪些争议？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美国著名的政治和选举问题专家、特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瑞德罗斯科的解答。
爱奥华州成为第一个投票的州，这不是有人刻意安排的，而是偶然发生的。爱奥华州在1972年因为一些规则变化而成为第一个投票的州，当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些变化，参选人也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一点。到了1976年，吉米·卡特出来竞选总统，当时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他想着爱奥华是第一个投票的州，于是花大力气在这里竞选，还说服了媒体也来关注爱奥华。最终他赢下了爱奥华州，获得了媒体极大的关注，并最终赢得了总统之位。就这样，偶然成为第一个投票州的爱奥华突然就变得很重要了。从那以后，每4年总统参选人都会来爱奥华开始他们的竞选之路。爱奥华并不能决定谁会成为总统，但是能决定谁不会成为总统。那些不能在爱奥华取得好成绩的参选人之后只能结束他们的竞选之路。不过从2000年开始，在民主党一方，那些拿下爱奥华的参选人最终都成为了民主党的提名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奥巴马，一开始没人认为他能赢得总统大选，但后来他拿下了爱奥华，从那之后他开始赢得其他州，并最终赢得了党内提名和总统之位。爱奥华州最近受到批评，因为它是一个白人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州，它在种族上不是很多元化，这是真的。但在另一方面，我认为爱奥华州的选民，尤其是爱奥华州的民主党人，在政策倾向上非常能代表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他们在这一点上和其他地方的民主党人非常相似， 因此虽然他们在人口组成上不具有代表性，但他们在政策上具有代表性。此外，还有新罕布什尔、内华达和南卡罗莱纳，这四个州加起来就非常能够代表整个美国了。党团会议这个词在历史演变中意义发生了变化，但基本上就是开会的意思。在这里它指的是讨论党内事务的会议。在爱奥华州，民主党将在2月3号举行近168场党内会议，这些会议将在该州各地的公共建筑内举行。人们走进会场谈论政治，就支持哪位参选人的问题展开辩论。然后对于民主党人来说，你支持哪位参选人，你就站到相应的地方，站好之后数人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过程。而普通初选是无记名投票，你只需要去投票点，在选票上做标记就可以离开了。在爱奥华州，你必须花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和你的邻居在一起，他们可以看到你支持谁，你也可以看到他们支持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过程。党团会议被改为普通初选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大力推动这一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认为，党团会议对人们来说不是很方便，不容易进行，你必须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不能提前投票，不能缺席投票。他们非常努力地想让人们更容易地参与投票，这使得2020年绝大多数曾经有党团会议的州都取消了党团会议，转而进行普通初选。不过，将党团会议改为普通初选，你就失去了一种基层政治，一种来自最基层的选民的政治。这种政治在美国并不常见，但在爱奥华州这样的地方却见得很多。
In the case of Iowa, it's because Iowa has
爱奥华坚持采用党团会议的形式，因为该州已经用党团会议制度来管理和建设它的政党长达150多年了。党团会议在爱奥华州根深蒂固，是他们的传统。它的作用远不止选总统，还包括选举地方党组织官员，事关建设地方党组织。对爱奥华州来说，这是他们建构政党的方式，如果不是必须，他们并不想改变这一点。内华达州的党团会议比较新，但也是为了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让人们谈论政治、参与政治，这有助于政党建设。我认为这是各州举行党团会议的主要原因，并不只是为了选总统，更重要的是为了建设政党。参选人在选举还没开始的时候，就会提前1年甚至2年来到爱奥华州开始竞选。他们在选民家的客厅里举行会议，他们召开市民大会，他们必须回答选民的问题。这是一种强调跟选民之间建立私人关系的竞选方式。爱奥华州选民会见到非常非常多的参选人，他们和他们拍照、握手，更重要的是他们和这些参选人交谈，他们问问题，挑战这些参选人。我看到参选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好，他们向选民学习，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政策。党团会议的性质使你必须非常努力地争取支持，你必须非常努力地争取让人们愿意为你走出家门去参加党团会议，这就要求参选人要跟选民建立私人关系，这也要求参选人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组织。这个过程最好的一点就是他们从零开始一步步建立起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组织，有几十个办公室、数百名员工和志愿者。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参选人是否有能力建立、维持和领导这样一个组织。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参选人会在选举中失败，而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会继续前进。
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由亚威编辑，陆阳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